大家好，我是老欧，欢迎您收听老欧讲大案。2011年12月17日，湖南常德桃源县砂石厂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案。工人谢广兴和他的小孙子，一个无辜的七八岁的小孩子，竟然在同一天晚上被人残忍的杀害。这个消息就像炸弹一样在桃源县炸开，人们议论纷纷，都想知道这到底是哪个丧尽天良的家伙下的毒手。警方迅速介入调查，一开始他们以为这是一起简单的入室抢劫案，毕竟谢广兴是砂石厂的出纳，身上带着10000多块钱，而且现场的首饰、手机等财物都不翼而飞。但是法医的鉴定结果却让案件变得扑朔迷离。法医说，谢广兴和他的孙子身上都没有挣扎的痕迹，就像是在睡梦中被人悄无声息的给杀害了。如果真的是为了钱，那犯罪嫌疑人为什么要在谢广兴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动手呢？这明显不符合常理。警方开始重新审视这起案件，他们发现虽然现场看起来一片混乱，但犯罪嫌疑人的目标其实非常的明确，那些被翻动的东西很可能是为了转移警方的视线。这个犯罪嫌疑人显然非常的狡猾，他故意在现场布下了疑阵，想要掩盖真相。为了揭开这个谜团，警方决定兵分两路，一路继续对现场进行细致的勘查，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线索，另一路则开始调查被害人的家属和周围的群众，希望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。很快，民警找到了谢广兴的老伴袁桂香，他悲痛欲绝，但还是努力回忆起了案发当天晚上的一些细节。他说，那天晚上他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，但是因为年纪大了，耳朵不太好使，所以没有能够及时的察觉到危险。这个线索虽然微不足道，但却给警方提供了一个新的调查方向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警方逐渐发现，这起案件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，它背后隐藏着更深的秘密和更为复杂的动机。而要想揭开这个谜团，就需要警方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智慧。袁桂香一夜之间失去了丈夫和孙子，悲痛欲绝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她哭了几天几夜，几乎没怎么吃过饭。袁桂香和谢广兴结婚30多年，感情深厚，丈夫的离世让她心如刀割，更别提那个才7、8岁谢家唯一的小孙子了。早些年，谢广兴的儿子就不幸去世，孙子的离世彻底断了谢家的香火，这种打击换作任何人都难以承受。村里的邻居们纷纷围了过来，有的告诉警察，袁桂香啊，真是命苦，前不久她的大女儿还被查出来患有尿毒症，治疗的前景都不知道怎么样了。袁桂香的遭遇简直就像小说《活着》里的富贵一样。警察们也都理解袁桂香的痛苦，面对着家人的突然离世，他一时之间也无心多说什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勘察现场的警察在沙发上发现了两个脚印，鞋印长26公分，推断出此人的身高应该在1米55到1米65之间。经过比对，这两个鞋印既不是谢广兴的，也不是小孙子的。警察推测，这可能就是嫌疑人在现场上留下的鞋印。这个消息让所有办案的警察都为之精神一振， 感觉神秘的凶手终于露出了破绽。然而就在警察准备沿着这条线索继续追查的时候，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。多灾多难的谢家人再次遭遇不幸，这次出事的是被害人谢广兴的妻子袁桂香，她趁人不备竟然想要自杀，幸好被人及时发现，才救回了她的一条命。袁桂香想要自杀，虽然让人感到吃惊，但仔细想想也不意外。一夜之间失去了老伴和孙子，只剩下一个儿媳和两个女儿，其中大女儿还身患重病，这样的打击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。然而袁桂香被救下以后却说了一句话，她说无论生活再难，她都没有想过要自杀，但这次她实在是没办法了。原来袁桂香的儿媳妇借了20万给别人，却要袁桂香自己去讨债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袁桂香感到了无助和绝望，才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警察们听了袁桂香的话，都感到十分的同情和无奈。他们知道，这起案件背后隐藏着更多的故事和秘密，需要他们继续深入调查。袁桂香心里那个气呀，老公刚走，儿媳妇就催着去讨债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袁桂香说，儿媳妇自作主张借出去20万，现在怕家里没了男人，别人不还，就逼着自己这把老骨头去要钱。老伴和孙子刚走，这哪里还有心思管这些呀？推脱了几次之后，儿媳妇就不高兴了，说话也难听，一气之下，袁桂香花了15元买了一瓶农药，想一了百了。她说，这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儿媳妇作为年轻人，怎么就不懂得多关心关心老人呢？还在这个时候添乱。再联想到谢广兴被害的事儿，警方猜测，这事儿会不会跟儿媳妇有关呢？在给袁桂香做口供的时候，民警意外地发现了一双棉鞋，看着尺寸和印记，似乎在哪儿见过。对了，就是在沙市场沙发上的那双鞋印，这一比对，果然一模一样。袁桂香作为谢广兴的妻子，去他住所很正常。但是当民警试探性地提起这件事儿的时候，袁桂香的反应却十分的反常，直接回绝了，说鞋不是他的。但是民警了解到，这双鞋是他女儿买给他的。袁桂香解释说，案发前鞋子被偷了。民警觉得奇怪，案发前鞋子被偷，案发以后这鞋子又回来了，这是唱的哪出戏啊？而关于儿媳妇逼袁桂香的说法，谢广兴的妹妹却给出了另外一个版本。他说，儿媳妇让袁桂香讨债的事儿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还当面跟袁桂香赔礼道歉了。那这个袁桂香为啥还要拿这事说呢？还要为此寻死寻活的？为了弄清真相，民警决定再次询问袁桂香。经过长达10个小时的询问，袁桂香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。那天袁桂香终于承认，在12月17日的晚上，她亲手结束了丈夫和孙子的生命。她边哭边诉说，自己对他们那么好，他们却背叛她，最后还狠心地把她给杀了。这话一出，村里的人都惊呆了，因为在大家的眼里，袁桂香是个和善的人，和丈夫关系和睦，对孙子更是疼爱有加。2012年2月1日，民警带着袁桂香回到村里指认现场，全村的人都围了过来，受害者的亲友更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有人震惊，有人愤怒，还有人冲着袁桂香扔石头。 那么袁桂香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老公呢？在警车上，她说了这样一段话，她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不要像她一样，在家里勤勤恳恳，把丈夫看得太重。有传言说，这可能与一笔钱有关。案发前不久，袁桂香的女儿得了尿毒症，需要换肾，这可是一大笔钱。谢广兴手里边有15万元的存款，袁桂香想用这笔钱去救女儿，但是谢广兴却拒绝了。为什么谢广兴这么在乎这笔钱呢？谢广兴的妹妹说，因为这笔钱是他儿子的命换来的。2009年，谢广兴的儿子遭遇海难，赔偿了15万。谢广兴当时就说，这笔钱任何人不能动，是留给孙子的。但现在女儿急需要这笔钱救命，谢广兴还是坚持，这让很多人觉得他不近人情。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，有位邻居说出了内幕。原来这个家庭关系有点复杂，孙子并不是袁桂香的亲孙子，他和谢广兴是二婚。当初两个人结婚的时候，谢广兴有一个儿子，袁桂香有两个女儿，两个人结婚30年并没有共同的孩子。那个患尿毒症的女儿并不是谢广兴的亲生女儿。这个消息让村里的人更加震惊了，大家开始理解袁桂香可能是在绝望中做出了这样的选择。但无论如何，杀人都是不对的。案发之前，当时的袁桂香心里那个气呀，她觉得谢广兴就是拿着那15万不当回事，不救她女儿，这不就是把他们母女当成外人了吗？她在这个家辛辛苦苦了大半辈子，结果却落得这样个下场，真是让人心寒。看着谢广兴越来越疼孙子，宠儿媳妇，对他女儿却是越来越冷淡，袁桂香心里那个悔呀，他就开始怀念以前没钱的日子。那时候谢广兴只宠他一个人，从没对他动过一根手指，这怨气在他心里边就越积越多。案发前不久，袁桂香又发现了个新情况，谢广兴天天晚上都往外跑，却从来不告诉他去哪儿了。女人的直觉就告诉她，这谢广兴是不是外面有人了。她质疑谢广兴，结果谢广兴一脸不耐烦地说，我去哪儿关你什么事儿？袁桂香那个气啊，她想自己为这个家当了30年的牛马，却得不到一点的好。2011年12月初，袁桂香再也忍不住了，她和谢广兴分居了，自己住在家里，让谢广兴去砂石场住。他以为这样能让谢广兴知道他的重要性。但是两周过去了，一点效果都没有。谢广兴反而更加的逍遥自在，一天到晚的都见不到人影。12月17日凌晨，袁桂香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就跑到河边散步。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谢广兴的宿舍。一看谢广兴又不在，这下袁桂香更生气了，他下定决心今天一定要让谢广兴给他一个交代。于是他出去找谢广兴。那天的夜晚特别的冷，周围一片漆黑，只有袁桂香心里的怒火在燃烧，他已经被仇恨冲昏了头脑，就像饿狼一样在寻找着丈夫，眼里边只有怒火和报复。可是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人，他就又回到了砂石场，发现谢广兴已经回来了，还睡得正香的，鼾声如雷。袁桂香站在床前气得直哆嗦，看着谢广兴那张脸，他觉得越来越丑陋，于是恶念就从心底升起。袁桂香拿起了锤子，一下两下他就不动了，旁边的小孙子还在大声地喊着爷爷爷爷。袁桂香心里想，都是因为这小子，女儿才没能救回来， 愤怒就让他失去了理智，他再次的举起锤子，又狠狠地砸了下去。杀了孙子以后，袁桂香突然就清醒了过来，后悔不已。他以前是很疼爱这个小孙子的，怎么一时冲动就做出了这种事呢？谢广兴的妹妹说，嫂子从来不知道哥哥心里在想什么，自从儿子死了以后，丈夫就不爱回家了，她怀疑哥哥有外遇，但是却没有证据，她不知道儿子的死对哥哥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妹妹说，哥哥每天4点钟就在伙房里哭，每天都要给他打电话诉说心里的委屈，每次通话都要打到手机欠费。其实这个悲剧的根源就在于夫妻之间的不了解。谢广兴不愿意诉说心中的委屈，而袁桂香也不了解丈夫的想法，她只知道丈夫越来越不爱回家，觉得丈夫不爱这个家了，却不知道丈夫心中的绝望和无助。面对袁桂香的种种行为，谢广兴的心里越来越觉得她是在无理取闹。就这样，这对30年的夫妻渐行渐远，最终导致了这场谁也不想看到的悲剧。好了，感谢您今天收听老欧讲大案，老欧讲大案，警示迷途者，唤醒梦中人。